来给他参考啊，但是我勉强的恰的恰是还好。
四果汤，老样子，啊，对，老样子，然后冰不要那么多，甜一点。好嘞，谢谢。
Hello， 各位好，我是小智，这里是远郊日志，你还好吗？真的是很久很久都不见了，没想到上一次更新节目是在2022年的7月份。其实我在这接近两年的时间里，会时不时的就登录小宇宙的后台，一方面我想看看大家有没有取关，另外呢也是会偶尔翻看一下私信。这中间我收到了好多次大家的催更，我也一开始的时候都会回复说快了快了，快要更新了，但没想到这一等就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中间发生了什么呢？因为原本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是2022年的6月份嘛，我是想要计划继续的去读博士后，虽然博士后不再是一个学位，是一份工作，但还是想说毕竟还是在高校的环境里面，能够和大家继续来分享我的科研学术和本身我的实践的一些结合。后来呢，我就报了我们学校的科研博士后，也经过了面试、政审、体检等等环节，没有想到到最后的时候，我发现现在的科研博士后国家都有新的规定，会要求比如说社保必须要上在学校，然后还有一些具体的工作的要求啊。结合我现在创业的情况来说，当时确实是不太适合我，所以入站读博后的想法就没能够实现，也才会导致今天这一期节目让大家经历了如此漫长的等待。可是在过去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也还在不断地去观察播客行业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发现播客节目越来越多了，形态也越来越多。那在去年的十月份呢，我们公司是承办了中国主持传播论坛的产业活动的第二届新生大会。我们这一次呢，就是选择了播客作为我们讨论的主要议题，也请来了故事 FM 的编辑、文化有限的主播杨大一老师、三联中攻读的编辑主理人等等等等。大家在这一次的播客活动上都分享了自己怎么样去做播客内容的。我当时觉得虽然作为活动的组织者更多的是在想要让行业去交流，但其实也对我做播客内容有非常多的启发。那其实在这一次的播客活动上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嘉宾是海外的，也是之前我在我的播客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过的印尼的一位主播。那他呢也分享了在印尼做播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粉丝，核心还是因为很多播客主不仅仅会把内容上传到像 Spotify 这样的苹果播客这样的音频平台上，会在视频平台上、各种社交平台上都会上传这些内容。那么结合不同媒介的特点，大家其实是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去订阅这个播客内容的，所以印尼的播客主才能有那么多百万粉丝以上的。 那在过去的这一年多里面，我也看到了很多国内的播客主，他们的粉丝量也有了更多的突破，然后也看到了很多的品牌会把营销动作、品牌推广的动作关注在播客这个领域。这其实都是我觉得我们这些做播客的人喜闻乐见的事情。那我其实想了很久，到底第二季的播客要和大家聊一些什么，分享一些什么。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给目前还在订阅我这档播客节目的人提供一些我觉得跟大家可能本身写论文啊、学术啊，或者说学术在实践领域当中的应用啊，这些相关的话题。所以呢，我想了一下，第二季的播客节目还要继续在这样的定位上和大家去做分享。今天第二季的第一期节目呢，就想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考研的话题，因为这段时间正好是研究生考试各个学校复试的阶段。那我在前段时间呢，在抖音上有看到一个女孩，她说自己呢是考的是新闻传播类的研究生，考研了3年。其实我听到她的分数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吃惊，因为3年的分数都在370分以上，尤其是今年其实已经考到了390多。因为在我印象当中，考研如果考到370-380分以上，那是非常非常高的分了。可是他却说今年390多竟然都没有进复试。他考的学校还不是第一梯队的双一流高校，其实只是一个地方的211的院校。所以其实我就很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读研到底有没有必要。这个话题我觉得对于现在当下很多本科即将毕业和已经毕业的人，甚至是在工作岗位上的人，都蛮有意义的。大家可能都想问说，读个研究生到底有没有必要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是要从结果来倒推，我来说说我的想法哈。如果说大部分的人读完研之后不会读博不会继续深造，而是选择就业的话，那其实从结果倒推就是从就业往回看。我想和大家分享两个案例。一个案例呢，是我在去年录《非你莫属》节目的时候遇到的一个上海大学的应届毕业的硕士。可能很多的朋友也知道这个男孩，因为他呢自己有发过一个 B 站上面的视频，就是当他去年面对应届毕业的时候呢，去到学校的招聘会、上选会的现场，会看到大部分招文科类专业给的薪酬都是很低的，基本上在上海本地的企业也只能给到5-6千块钱。他呢是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所以呢，他就把他的这种见闻分享给了大家，而且呢，用了非常吸引人的标题，说211毕业的硕士一个月也只能拿6-7千块钱。后来我们这个节目组呢，就把他请到了现场。我觉得让我们很多人都非常意外的是，这个男孩他在节目现场的表现其实是非常谦虚的。虽然他讲这个话题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说我是211的大学毕业的硕士。我读了这么多年书，我的学校也不差，我为什么就值这么点钱？但其实在现场我会发现他其实头脑特别的清醒，而且他其实也是有实力的，包括与人交流的这个沟通的成本很低，而且呢他的情商也很高，自己的专业所学也能够应用在实际工作上。所以我们现场那一期的专题，虽然他不是来找工作，但我们这些老板们都给他留了灯。那他自己也表达说，其实他讲这个话题是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因为很多人读完研究生，他的薪酬的期待是很高的，但并不是说他个人就要多高的薪水，他更多的选择一份工作还是考虑发展的空间以及这个岗位适不适合自己。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人间清醒，这其实就是想清楚了，说我其实毕业之后虽然我是研究生毕业，但是我还是更多的看重我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潜力，而不是仅仅看眼下给到我的薪资水平。那么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师弟我同校的校友，他的本科和研究生都是我们学校编导专业的。那大家也知道中传的编导专业还是相当不错的，应该是很有竞争力的。那他呢在还没有 正式毕业的时候就拿到了几个非常好的 offer， 有两家是央企媒体的 offer， 还能解决北京户口，那么还有一家呢就是大厂的 offer， 最终他选择了去这个大厂，虽然这个大厂没有办法给他解决北京户口，那为什么他会选择了这样的一份可能不是那么稳定但是薪酬比较高的，可能很多人会说是不是就是因为给的待遇好他比较现实。后来我了解到的情况是他自己认为自己的性格将来也不会说在一个固定的岗位会做很久，而是会选择创业，所以他觉得在大厂积累的资源，在大厂学到的东西可能更有利于他将来去创业。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师弟也是一个人间清醒，他选择一份工作的时候更多的考虑的是和自己的适配性。我们很多人去选择工作的时候常常会用一些社会标准来去衡量，比如说他是不是有编制有户口，他是不是待遇足够的好，但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会忽略一点，我们考公也好考编也好创业也好，他还是要更多的适合自己的性格，适合自己未来的发展。因为现在任何一个行业，比如随着 AI 人工智能的技术的进化，都有可能会被颠覆甚至被替代。而且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稳定的工作在未来也未必是稳定的，所以我觉得选择适配自己的工作是最重要的。那回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说考研真的有必要吗？其实一样也是要考虑和自己的一个适配度。就拿说这几年的一个研究生的毕业生的数字和考研的人数的数字来说的话，我都觉得大家应该想清楚。像去年北京的毕业生是 28.5 万人，而硕博比例首次超过了本科生，足以见得研究生的应届毕业生的人数有多么的多。而去年的考研人数是474万，录取人数仅有120万，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的考研越来越卷了。而且我说这里面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因为你选择考研80%以上的人都很难说自己一定会考上，它是一个未知的选择。而我们知道机会成本就是你未来收益的折现价值啊，往往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啊。在减去当前的成本，这里面不仅仅有你投入的钱还有时间，其实你这样一算，用这个公式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来了解某一个决策在未来可能的潜在的成本或者是收益。所以我其实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如果我们觉得继续读书这件事情是必要的，真的就只有考研，选择全国统考考研这一条路吗？因为这个机会成本可能真的在当下是越来越高了。那我其实想和大家说一说在职到底能不能读书。我之前在上一季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提过一嘴，我其实呢当时读的就是在职研究生，只不过我那个时候在职研究生是全国联考，还不需要参加现在的全国统考，难度肯定是比现在低的。但是我在刚刚入职的时候就决定要读这个在职的硕士。我当时决定读这个硕士其实非常简单，我就是为了提升自己啊。可能你会说提升自己，那谁不是想提升自己？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时候大家会把提升自己和那个最终有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或者说啊，我读完了硕士我要不要读博这件事儿，做了过早的链接。那因为其实很多东西在我们还没有感受的时候，我觉得和我们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也要相信的就是，只要你用心付出时间，不管在哪个层面都会有收获。但是不要奢望太高，因为既工作又读书是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代价的。像我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会 创业，会辞去我当时相对稳定的工作。我也没有想过说我读这个硕士是为了我在这份工作岗位上可以获得多么好的晋升。我单纯觉得说，其实我在工作了之后，我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让自己去继续读书，那我是不是选择在职读一个研究生是可行的。这里面我说的可行，就是你还是要衡量你付出的这个代价你能不能做得到。我记得之前我也分享过，我在读硕士的时候，我真的是把我能用的时间都用了，而且当时我还已经创业了，就是一边在外面开公司一边在台里上班，同时还在周末去北大读硕士。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会稍稍有点不同，因为现在很多非全日制的硕士，它的课程量也大了很多，对于很多工作的人士其实是不友好的，尤其是在民营企业，可能很多老板并不会支持大家去做这样的深造。可能你在国企或者你在高校里工作，兴许还可以去选择在职读一个硕或者在职读一个博。那除了我们说现在选择这种统考非全日制读研究生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路径呢？当然有，比如说同等学历的硕士，或者是出国读短期的，只有寒暑假上课的。当然你可能会说，这个是不是含金量不够高啊？我现在自己看身边的朋友去读同等学历硕士，或者是出国读短期的硕博的，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读书这件事儿真的是完全在个人。可能你读一个非常好的学校，是一个全日制的硕士，如果你不认真，你一样没有收获，你可能只是拿到了一纸文凭。而你读一个一般的学校，或者是这种可能宽进严出的只是在短期内学习的，未必会让你的学习成果打折扣。所以我觉得这其实都是大家可以去考虑的路径。而我这两年呢，也会看到我身边有越来越多读完硕士的学弟学妹，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大家会很困惑说，读完了之后发现自己在职场上更没有竞争力了。首先没有年龄的优势了，其次呢，可能市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和自己的预期大大的不符。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说，我要不要继续再读个博士。那我觉得跟我刚才说的一样无论你是读博还是读硕，其实都是在深造。既然是深造，那出发点就应该是提升自我，而不是奔着最终的那个明确的结果。你可能会说，哎，你其实和前面说的有一点矛盾啊，你是从结果来倒推我们要不要选择读研，那为什么你又告诉我们说读研的时候不要奔着明确的结果？其实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观点就是，我们要从结果往回倒推去想说，我要不要在这个时间点来深造。但是当我决定深造的时候，我不能先用一个绝对自己认知里面功利的结果来去框定我现在的这个选择。因为实际上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们未来收益的折现值它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如果你今天研究生毕业了，你正在纠结要不要读博，我觉得你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去思考这个问题。第一就是年龄，因为你确实要考虑现在大多数的博士都是要四年才能毕业，甚至因为读博的毕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人可能要更长的时间。那你博士毕业了，虽然你的学历提升了，但是那个时候有很多工作岗位又会卡住你的年龄。第二个层面其实就是在认知上，我们读博更多的其实就是为了更新自己的认知。你今天的这个选择和你今天所有的分析只是在你当下的认知上，兴许当你读了博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认知迭代了，你会给自己新的选择新的规划，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第三就是我刚才讲的，可能我今天不给自己框定一个明确的答案，可是我一定要用我读博期间的收获来去反哺我的实践，去启发我的实践，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去不断的优化你人生的路径。我觉得这三个层面的思考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话说回来，继续读书深造学习本质上我觉得是大家要思考一个然后呢的问题，就是先把然后呢的情况来穷尽。就比如说我 万一啊，读完了之后这个行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读完了之后啊，比我想象的原本要花的时间要多的情况又会怎样。然后如果我选择要去读书，我现在要备战没有考上啊，我又要怎么办？然后我们再回到起点，给自己一个坚定的底气，这样你就会发现你不管沿着哪个路径发展，你至少会做到心里有数，那就不会慌。那在这期节目里呢，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近况和动态。听过远教日志第一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的博士论文呢，当时是选择在福建厦门来去抽了一段时间去写的。因为我当时调研的工厂呢是在福建泉州的晋江，那我在22年博士毕业了之后，也面临一个城市选择的问题。虽然我自己创业的公司在北京，但是毕竟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作为一个创业者，作为一个已经毕业的博士，我其实还是可以去主动的选择一些城市，一是看我的公司，我的企业未来是不是可以 base 在一个新的地点，然后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另外就是对于我自己个人未来的发展和生活的重心，我也做了一番重新的思考。所以实际上我现在呢是有把我的公司选择在了福建厦门，那也是在我22年的6月份做出的选择，就是在我博士一毕业的时间点，我就把我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开在了厦门。因为我真的特别喜欢厦门这个城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我的远教日志还是每一期节目前面会有一个来自生活的音效，大家在这期节目前面听到的音效就是来自厦门这个城市的，是我们在厦门的城市的街边来去进行采集的。这是我的公司在5周年的时候做的一个周边，大家通过扫码可以去收听这样的一段属于城市的音频。其实我喜欢厦门，核心还是因为厦门真的是一个颜值非常高的城市啊，它的海景非常的美，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也很好，让你觉得我会恍惚当中觉得这里有一种就是西方的发达小城的感觉。我还和朋友开玩笑说，厦门城市的节奏真的也很慢啊。我有的时候觉得厦门的海可能比像深圳这样一线城市的海，它的那个波浪的流动的速度都要慢一些。去了深圳就感觉深圳的海的波浪都是 1.5 倍速的。那其实这里面呢就隐藏着一个问题，可能也是今天听节目的一些即将毕业要做城市选择的人，大家可能会困惑的。我们都知道一线的城市机会多，但一线的城市竞争强，而且比较卷。那我今天做出把我的一部分的工作的重心还有我生活的重心放在厦门，其实是源于我觉得我需要在我人生35岁的这个时间点给我自己未来的30多年的时间一个提前的规划，就是我要不要永远奔跑在路上还保持那样的一个节奏，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不太可能说精力上时间上会有原来的那么充沛。第二呢，就是我对北京这座城市也有了一个新的态度。说实话，我对北京这个城市感情是很深的，因为上学工作，尤其自己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北京，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它真的是对年轻人是有那种魔力的。但是我这两年有一种感受是，我觉得其实在北京人才很多，资源也很多，但是想把一件事情做好没有那么的容易。所以我并不认为我今天是离开北京了，尽管我已经把我的户口都迁出了，我变成了一个新厦门人。可能很多人会说啊，你真的很傻呀，你博士毕业了其实有很多的机会，你可以选择在北京落户啊。但我说这其实和我们选择继续读书深造是一个道理。我想问，然后呢？ 我要了这个户口，接下来呢，我是为了买房、福利、孩子上学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吗？那我其实这些问题有思考过的，我会有想到以我的条件，以我未来的发展，我去搏这个最好的这些事情的可能性有多少，我自己能够实现的概率有多大。而我今天选择在厦门，不是我在逃避，我也没有逃离北京这座城市，而是更多的我希望给自己未来生活的节奏一个提前的定位。我也希望我能够把我之前在北京的一些资源和好的项目带到有发展潜力的新一线的城市。我仍然会选择双城生活，我仍然还是会去继续我的事业，只不过我今天做这个选择，其实是我放下了心中对北京的那份执拗。我也不认为未来我可能就完全没有机会在北京安家，可是当下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我做的是一个更适合我自己情况的选择。所以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也会和大家来分享我在北京厦门双城生活的一些感受，我的一些经历，以及我可能未来会做出的更多的人生的新的选择。那有一些朋友呢，也在我的节目的后台有问过我说，第二季的节目，小智你还是不是这个一个人 solo 这样来去跟我们分享一些动态？我想跟大家讲，今天的这期节目，当然大家听到了，还和原来的形式是一样的，但是第二季的节目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那第二季节目呢，除了今天的这期之外，一共会有完整的十期节目，会是十期对谈的播客。而且呢，我会把这个对谈的十期播客节目不仅做成音频版，在苹果播客小宇宙上上线，也同时会做视频版。那大家可能会好奇，会有谁来和我对谈呢？每一期的嘉宾都不同，我呢请到十位不同领域不同专业的在读博士或年轻学者，会想要和他们来去交流碰撞，给大家一些我们的分享。那这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一方面，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的年轻学者，其实大家是很难有出口的，我觉得他们身上的经历，无论是考研考博，还是他们在读研读博期间做课题项目写论文，都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同时我也希望这个节目能够给大家一个出口，给年轻学者一个出口。因为我发现我的这节目的很多听众，真的很多都是在读硕读博的同学们，当然现在可能有一些也和我一样已经毕业了。那我想这些已经毕业的人也很关心同样，这些读过硕士读过博士在工作领域当中的人，他们做的比较好的突出的地方是什么，他们身上那些卓越的成绩是怎么取得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就是我跟一个工科领域的博士交流，其实交流他的专业我肯定是完全外行的，可是我发现他在分享他专业做的一些前沿的课题项目，包括他给国家做的一些重大项目背后的故事，真的都对我们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领域都有启发。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不要取关我的这些节目，多多期待，也多多的支持第二季的远交日志。我们会用音视频的方式，会用对谈的方式和大家更好的见面。好了，啰里啰嗦又说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其实本来呢，第二季的节目第一期啊，是想要在去年就录给大家的。当时我还定了一个标题叫漫长的读书，是因为当时有一个网剧，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看过，就是漫长的季节，可是确实太漫长了，现在这个网剧都变成过气的网剧了。但我记得在这个网剧的最后一集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只有六个字，这六个字其实也是我对我自己接下来人生的嘱咐，叫做往前看别回头。我觉得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也是一样的，读书也是如此，往前看 别回头，而且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设定，因为今天你还没有读完书，没有深造完的设定，一切都是基于当下的，它未必是动态的，也未必是科学的，只要往前看，只要朝前走，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有意义的。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远郊日志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在小宇宙、苹果播客搜索远郊日志订阅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我多多的互动留言，尤其是从下一期节目开始，连续十期我会请不同领域的博士和年轻的学者，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领域啊？那下一期呢，音视频版会同步更新，到时候我再告诉各位视频平台去哪里找到我们，希望第二季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也能够继续带着做这个播客节目的初衷，通过分享帮你远离生活的焦虑，我们下期见。